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3号，公元2013年10月2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影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时政评论节目。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这个月的22号，中国政府在日内瓦接受了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我想先请格桑坚参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普遍定期审议。
好的，大家好。所谓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普遍定期审议呢，这一制度呢是根据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3月15日通过的第60251号决议，它建立的。因此呢，这一决议也是建立人权理事会的主要的一个依据。这一机制呢，是新的理事会用来提醒各成员国有责任全面尊重并实施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义务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呢，这一个新的机制的最终目标呢，是主要是敦促各国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并设法解决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因此呢，都知道从2009年开始的第一轮的这一定期审议里面呢，对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也就是对193个国家的成员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这个审议。现在的第二轮的这种审议呢，是从2012年开始的，也就是要用4年半的时间呢，比第一轮的审议呢多了半年的时间。而这种审议的方式呢，应该是这样安排的，因为第二轮的审议呢，是他要总共要召开14次这样的一个工作会议，在每一次工作会议里面呢，他要审议是多个国家的一个人权状况。因此，从2012年的5月21日到6月11日，已经进行了第二轮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这次呢，中国呢的这种审议呢，它是10月份开始的，因此呢，它这次会议里面一共有14个。国家呢对他的人权状况呢进行审议。这种审议呢，其实呢其审议的程序呢，主要是是由联合国的人权事务理事委员会由他来主导，由所有的国家为单位，他进行一个对国家的一个人权审议。因此呢，就是说这种审议呢，一般呢，它每个国家呢，它都要占有3个半小时，也就是说被审议的国家，比如像这次中国呢，它要占有70分钟。我们要知道这次中国占用了73分钟，所以其他国家呢，就对被审议国的人权状况呢提出各项意见呢，要占用了是140分钟。因此呢，所有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也好，所有国家对他人权提出的建议和批评，都要作为这次就是说会议的发言作为记录呢，要全部要记录在案。这种审议可以说联合国可以在这种审议上的每一个国家呢，他在提出自己的人权报告，特别是其他国家呢对他的人权报告提出意见以后，他可以进行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就是说你接受哪方面的意见，或者说你要拒绝一些批评，或者说其他提出的意见。因此呢，这种各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的这种审议呢，其实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并不是对一个国家的人权提出一个谴责案或者是动议案，而是每个国家相互借鉴、相互提意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力求来提高或者说促进改善每个国家人权状况的一个方式。
那这次在接受联合国人权审议时， 网上的直播可以看得出来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他说过去几年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然后说中国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还有就是说再次将西藏的自焚事件诬赖到达赖喇嘛尊者还有流亡藏人的身上。其实实际情况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共一直在对维权人士、藏人、维吾尔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打压，还有对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还有劳动教养等等等等，几乎是所有人权条款中共都违反了。那他们在接受质询时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审议，对这个审议抱以期望，这对改善中共人权具体有什么推动的作用？
对的，我们都知道这次中共呢他带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去阐述他自身的人权事业的发展状况。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在阐述他自己的人权状况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解释，因为他把一直他不承认所谓的人权的普遍价值，他一直把人权呢就他定性为一个发展权和生存权。因此呢他在讲到特别是这次中国的这个发言里面呢，他最多的阐述的也是中国是如何如何的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啊，怎么样减贫啊，人民的文化怎么样发展啊，寿命怎么提高了。但提到这个时候他一般都会讲到就是人权呢，他讲的是没有最好，就是说而是只有更好。因此呢他的意思呢，每一个国家呢都存在人权问题，比如不管你是美国或者你西方国家也好，但是呢这种人权的促进和发展呢，他说没有完成式，也就是只有个进行式。因此呢我们中国当然了存在有这种问题那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在力求在发展，或者说我们在力求在改善自己民众的人权问题。这里面他最多提到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发展权跟生存权。因此呢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呢，他的这么一些观点呢也能够得到很多跟中国一样的，比如自己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自己国家的这种独裁专制政权呢非常的明显，这样的国家呢因为大家是同病相怜，需要跟中国坐在一条船上，因此呢也会得到他们的拥护或者说他们的赞成。因此呢中国常常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就会大力阐述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说脱贫程度，他主要是从这个方向来的。但是呢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是越来越差，不仅仅是中国，它大陆的它本身，包括新疆的、西藏的特别是西藏的这么多藏人自焚牺牲呢，这样一些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呢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善，也并没有呢，虽然中国的新的领导层上台了，但是呢对西藏发生的这种严重的自焚事件也好，严重的这种人权到底状况也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呢为什么呢像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他在普遍审查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还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或者说还有这么多的，因为我认为呢这里面呢我认为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前面谈到过，以前呢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它每年呢它只能召开几次会议，它在每年召开几次会议的时候呢，他们选择一些国家，比如人权践踏非常严重的一些国家呢进行动议，也就是提出一些谴责决议案。但是呢往往这种谴责决议案呢它都会呢引起双方间的很多冲突，也就是你批评你什么人权问题上你持双重标准呢，或者说是政治决定呢，这样以后呢就人权的这种各个国家关注或者说普遍改善自己的人权呢得不到实质性的作用。而现在的这种现在所讲的这种新的这种机制，也就是定期审议这种制度呢，虽然是一个国家为单位它进行人权状况的报告，但是呢联合国它也可以让许多公民社会它去参加的这个里面，比如像劳动权利的这个组织，或者说一些公民权利组织，或者是像国际特赦啊，发现这样的一些很多非官方的组织呢，它可以给这一国家的个案， 面向中国国家的个案，他可以提出一些他的一些意见提议。他的这些意见报告面向今年3月14号以前每一个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一些个案，比如像西藏问题，或者说记者打压问题，或者说劳动就业问题，这样的一些建议，他有机会可以递交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里面，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高官员呢进行整理以后呢，有很多文件，官方的文件，包括民间公民的文件，也包括联合国的缔约国公约方面的一些文件，对这样的三份文件进行审议，审议以后呢，每一个国家呢都会对这一国家的人权状况，并不是提出批评，而是提出一些建议、意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得到了美国国家的拥护。因此呢，大家都呢，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可以比较温和的，或者说并不是很冲突性的，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人权问题。这一点呢，我认为是一个改变。因此呢，虽然中国的第一轮的这种普遍定期审议里面，他所承诺的一些条款也好，他所承诺的一些并没有能兑现，或者说并没有能落实。但是呢，出这样一个程序，他还要提出未来，他还要需要提出一些我要改善，或者我怎么改善，或者怎么促进，他需要提出一些承诺。因此呢，很多国家、很多媒体、国际社会，他都可以关注你原来你承诺的这些具体，你现在落没落实，或者你现在具体是没有实施。因此呢，这样造成了每个国家一个压力，促成你必须要按照国际上的这种规则，你必须要去关注，也就必须要去自身必须要去注意自身的这种人权的这种状况。因此呢，这样的一个程序呢，其实呢，对整个中国，它必须跟国际上的这种人权机制接轨，必须要跟着国际的这种监督相配合呢，就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这一点呢，我认为是非常一个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
在这次的审议过程中，很多国家提到了呼吁中共立即批准在1998年签署了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最近很多人权团体针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他们发表的许多谴责声明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呼吁中共批准这个公约。所以这里的批准是什么意思？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方式，中国既然已经在15年前签署了这个公约，那它其实就只有执行与不执行的问题，签署后又要批准，所以这个程序戈桑金参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就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呢，它好像是个整个人和就是联合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权公约。当然这个公约呢是1966年好像通过呢，中国呢它是在1998年它签署的这一条约。但是呢，这里面你刚才所问的，因为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很多专家，他都提出呼吁现在中国必须要批准这一条约。好像按照国际上的这种惯例，你要参加国际一些公约，或者说你要签署国际上的一些公约呢，好像有这么几个程序。第一个呢，国家愿意，但是呢，民众答不答应？如果民众不答应，他要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你参不参加这么一个公约。但是呢，中国的宪法里面虽然明确规定了这一全民公投的这么一个条款，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去落实过。第一个，他不会去问民众的意见。但是中国政府呢，他又在98年来签署了这一条约，这一条约签署了，但是呢，按照国家的一般政策的制定，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中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也是中国的最高机关，有他的批准呢，好像这里面呢，如果条约你签署了一个政府，但是呢，比如像我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条约，你条约代表他你签署了，你国家还要批准，那这个呢？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呢，这种公约呢，中国虽然签署了，但是呢，你在实施或者说你在落实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一个法律依据，而这种法律依据呢，好像必须是全国人大代表，也就是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他签署批准以后才可以生效。这里面好像也有这么一些 具体的好像有这么一些问题。第一个，当然中国的很多专家他也在质疑，他有些人也说不清中国为什么不批准。当然最多的质疑也就是一旦你批准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现在的这种制度，一党专政的就是说所谓的思想基本原则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啊，他一大堆所谓的专制的这一制度呢，现在很多人呼吁要实行这种民主政治制度方面的这种改变。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呢，它很多条款好像跟现在中国的宪法就是法律呢，它有很多矛盾之处。因此呢，中国政府它官方它在讲这个不签署，它在讲因为我们现在的许多法律法规还在修改当中，因此呢现在还不具备这种批准这签署这种时机，他是这么解的。当然了，也有人提出，如果你没有陈述就是批准的权利，你为什么要签署国际公约？那这里面呢另外一种解释呢，他们都认为第一个中国呢他想比如说我这个国家呢其实真正的按照我已经签署了，我是按照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的很多什么民族的权利啊，个人的权利啊，我已经签署了。他这种呢是嘲弄或者欺骗一个国际社会，也是欺骗中国大陆一个社会。另一方面呢，如果你一旦签署了，现在中国的整个公民呢比较成熟，这种追求呼吁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呢，这种呢越来越成熟以后呢，比如好像公约里面，比如他的选举权，比如人呢持有主张这种权利，或者说结社的权利，或者说出版权利，这样一些政治权利呢，在公约里面呢，每一个条款它好像都很具体。但是呢，你中国现在恰恰它不允许的是你结社自由啊，你一个言论自由啊，你一旦签署成了国家法律保障以后呢，每一个公民呢，他会按照你中国的全国人大他批准签署的这个法律保证，你要去争取这一运动，这样会影响到或者是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一党专政的利益。因此呢，他就是在签署了这个以权利国际公约的同时呢，他一直在延长，就是说由全国人大来批准。我认为其主要原因他还是担心自己的这种权利受到威胁，除了这五月其他没有任何歧视。
那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审查的同时，中国国务院又推出了第十个西藏问题白皮书，您对这次的白皮书内容怎么看？还有您觉得中共政府为什么选择在接受联合国人权审查的这同一天发布白皮书？
对，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对西藏方面他已经发布了第十个白皮书。这第十个白皮书呢，他其实也是选择在联合国在也就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这一天他发布的。当然这里面他有特定的，这他是他特殊的他意义。这第十个白皮书的其实它一共有六个内容，六个内容里面呢，跟以往一样，所有以往白皮书的这些以前讲过的，它在数据方面稍微变了一会儿以后呢，其他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但是呢，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它一旦讲到中国的人权，当然西藏的人权，西藏的状况，它是整个国际社会里面最敏感的一个词语。因此呢，中国选择在这一天呢，它发表这么一个人权报告，也就是中国的西藏的发展与进步这一白皮书。这白皮书里面它体现刚才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按照中国的所谓的人权的这一标准，它也讲的是西藏以前怎么落后，现在怎么进步，怎么像比如一些数字的变化，他以前说中国进入以前呢西藏的寿命是平均寿命35岁，以前他一直讲65岁，这次里面呢他讲了一个68岁多一点。因此呢像这一些的数字变化，他以一些所谓的经济建设或者说经济投资这样就是民主生活的这种改善，所谓的改善来体现整个西藏的人权的发展。其实呢他最重要的最大的就是他刻意他回避了我们都知道09年中国第一次接受这种审查。09年的现在西藏发生了120多起自焚事件。西藏的不管是从 西藏自治区，包括其他藏区的所有藏民的这种人权，就是受到的这种践踏，这种遭的，是现在是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是他恰恰他完全回避了，也就是说，刻意回避了这些问题。因此呢，虽然他用了20000多字这么大的篇幅来去发表这么个白皮书，但是呢，国际社会，包括这次在联合国，在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有很多人提出了西藏的人权问题，西藏的这份事件。从这些提出的这些这份事件，或者说这些状况里面，也可以看出，其实中国他发表的这种在场的这种白皮书呢，其实呢，现在是蒙蔽不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其实他看得很清楚，西藏的人权到底怎么样，西藏民主到底现在怎么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因此呢，我认为他这种作用呢，其实非常有限的。当然了，他这里面，就重要一点，他还是把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他把它定位所谓的跟中国的法律相违背吧，相悖吧。因此呢，这种所谓的中间道路呢，它的其实质呢，他又在提出，就是要西藏独立分两步走。但是在他在提到这个时候呢，他并没能提出，中间道路的哪一块哪一条违背了中国宪法或者说中国法律的哪一条哪一块，他都没能提出。特别是他这种猜测性的或者说歪曲性的所谓的独立分两步走，这是一种呢，只能说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么一个而已，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其他没有任何作用。
除了这次的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就是下个月要举行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重新选举。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也进行了参选，他们还特别为此出台了2012年至2015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所以您觉得中共这么一个在人权问题上可以说是劣迹斑斑的国家，他处心积虑的想要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能有什么好处的？
好像这里面呢，好像有这么一个一个国家，当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面它有47个成员国，当然它是每3年举行一次换届，也就是说轮流选吧，就是说它只能连续担任2届。因此呢，中国呢曾经担任过2届，现在呢它是轮休1届以后再重新去选这个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呢，它是分那个名额的，比如像非洲多少个，亚洲多少个，欧洲多少个，北美多少，它这是分的。因此呢，一旦你选上了所谓的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呢，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的人权的批评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一旦你被选上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呢，变成一个我是呢专门捍卫人权的一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因为你不是，你没有被选上的呢，好像你这国家的人权状况有问题。非常讽刺的是，因为你要投票，这种投票呢，全世界的我们前面讲到的很多国家，它自身的人权状况它都有问题，它都担心真正的有人权保障的，像美国、像西欧这些国家呢，他们也担心自己的人权状况呢遭到其他国家的批评，因此呢，跟中国也就是同流合污，因此呢，你必须要得到97个国家以上的投票，你才能当选的上。因此呢，中国呢，把这个作为了非常大的一个政治任务，因此呢，就是说对国际社会也好，对国内的中国民众也好，你看你天天在说我的人权有问题，其实呢我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了，因此呢我的人权怎么会有这么差呢？曾经把美国都赶出过，对吧？所以呢有时候这种联合国这些组织呢，其实这样的选举，所谓的民主选举，它其实呢这种弊端很大。中国我认为它主要是一种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它必须要选上，因此它会找很多公关统战工作。
就这次的普遍定期审议进行时，有一些国家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但也有不少的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有些甚至赞扬中国在人权事业上取得了什么成果等等等等。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这些国家要么是和中国一样拥有严重人权问题的国家，他们当然会选择跟中共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那更多的应该是考虑能从中方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或者他们正在获得利益。所以这个因素您觉得会不会让中共在下个月的选举中再次成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
这里面我们前面那个提问里面，也就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认为通过这么一些国际平台，以前呢中国政府他根本不承认所谓的西方的这种人权标准，现在呢他的这种所谓的人权这两个字，他不仅加到了他的宪法里面，他还要定期的提出自己的人权行动计划。我认为呢，中国这样的严重践踏的人权的这么一些国家呢，能够融入到国际人权社会的一个大家庭的命题里面，我认为呢应该是有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因此呢，不管你中国再怎么狡辩，或者说你怎么用另外的一种观点去解释你的人权，其实呢普遍的一些人权的一些定义呢，你不得不接受。因此呢，他必须要在提出这些发展权的生存权的同时呢，他也必须要在他的文字里面必须要阐述所谓的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啊、宗教信仰自由都要提。因此呢，我认为这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有种观点呢，不能把它抛开在这个世界大舞台的外面。因此呢，你要让它进入到这个世界舞台里面。因此呢，你要进入以后，你必须要，虽然你很不愿意，但是呢，你还是要必须要依循一些规则要办事。因此呢，有些国家处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大家同病相怜的这种就会支持中国，而一些国家呢这次呢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呢真正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呢这种批评呢在程序上面有些所谓的建议呢他可以接受，有些呢他可以拒绝不接受，但是呢不接受，这次不接受，下一次还会再提，这样一种循环里面呢，我认为对整个促进中国人权的发展，或者说让中国政府改变以往的这种思维，其实有很多，我认为很多促进的作用。另外呢，中国的这种现在在国际上他推的这种经济实力也好，所谓的统战工作也好，像以往的这种经验也好，我认为他这次又重新必选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呢，应该我认为呢应该不会有多大的这种困难，他也许会选上。但是呢这种选上的现在是在国际上和中国大陆的有些联心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像民意分子啊，或者是中国大陆知识，他都在抵制，或者说他都在签名抵制中国重新成为联合国的这种理事会成员。我呢在想啊，因为你要成为这个理事会所联合国人就是人权委员会的理事成员，你必须要承诺你原来人权存在问题方面很多，你需要承诺你要改善这些，一旦你把它排除在外，也就是断绝了跟他的这种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因此呢其实呢让他进来以后呢，在这一个也全新的这种规则里面呢，让他慢慢的自觉的去改变，一步一步的改变他现在这些存在的人权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些积极作用。因此呢，我们完全否定中国政府的所有做法，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这种像反正你再怎么做，他还是会因为他的这种公关或者他的统战他会当选上，你跟他就说一切他的做的全部以反对的这种方式，以反对的方式干，还不如让他自己的融入的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他还是需要顾忌这种国际的这种监督，这应该有些好的方面，我认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